大家晚上好。今天由我来给大家分享宁波产业研究的第一个模块，材料。大家都知道，新材料是宁波的一个支柱产业，在最新的市政府规划里面，5+3+2，新材料是排在第一位的。这说明宁波对材料产业有多么的重视。那么，我也稍微介绍一下我自己。我是宁波迪普市场研究公司的创始人，我叫赵玉琪。我从2001年开始做市场研究，那么也没有换过其他工作吧，大概职业都是这个职业。那么铜加工产业呢，我是跟它很有渊源的。那么在宁波的话，大家都知道，宁波有3家非常有名的铜加工企业，他们不光是在宁波有名气，在全国都很有名气。一家叫金田，一家叫博威，还有一家叫兴业。宁波在2015年铜加工方面的产值大概是700个亿，那么企业呢，大概有450家。那这个大家可以看得到啊，宁波去年的总 GDP 是7000多个亿，大概铜加工产业占总 GDP 的产值大概在1/10，不到一点。宁波的产业结构跟那个江苏的铜加工、广东的铜加工是有着本质的区别的。那么这个本质的区别，真正的核心原因就是产业链的结构。宁波这边有几个主要的终端下游产业，比如像汽车零部件、家电啊。那么这些产业结构决定了宁波的上游配套，可能它的产品结构就跟其他地方不太一样。宁波还比较集中的还是在铜棒线啊，那么第二块呢比较集中在铜板带，至于其他的一些铜的一些型材，比如像铜管呐，这个铜箔呀，铜牌呀，这样的一些其他的材型的产业。那么可能在其他的城市会比较多一些，比如像铜管，现在全球最大的公司在绍兴，叫海量集团，比如说这个无氧铜杆应该说也是全球最大的，在深圳叫正威铜业，那又比如说这个电解铜箔那像中科的那么还有很多亚研铜箔。亚研铜箔当然这一块呢，国内还没有国外做得大啊。亚研铜箔比较特殊一点，主要是美国奥林黄铜，日本的一些企业做得比较多一点。所以呢，我今天重点给大家分享的宁波的这个铜加工市场，主要是从铜棒线的角度和这个铜板带的角度去讲的，因为这一块大概占了宁波这个总产值的90%左右。在整个的铜加工型材里面，铜线的消费是最大的，这个当然是很容易理解了啊，这个对吧？全国各处有这么多的电线，对吧？那大家说七包线，七包线是吧？还有配套电力系统的一些变压器，那这一块是比较大的，但是这个一般呢是用那个纯铜里面的无氧铜用的比较多一点。宁波这个生产的铜棒是比较主力的，像大家知道的金田集团它的其实发家的一个产业，除了这个电解铜之外，最主要就是连铸铜棒嘛，最多的时候一年也有10万吨啊。那么像博威集团，比较有名气的就是挤压铜棒嘛，那么像在慈溪和余姚，还有一些这个。这个乐轧的一些铜棒，对吧？那么这一些铜棒，它的下游都在宁波或者在宁波的附近。我先给大家讲一下，铜棒里面的第一块市场——连铸铜棒。连铸铜棒主要就是铅黄铜，那么它有几个排号，一个是含铜量在58%的，一个是含铜量在59%的，还有60%的，还有62%的，主要就是这几个含铜量的一个铅黄铜，连铸铜棒的生产工艺还是蛮简单的，它就是把那个电解铜跟废铜当然还要加上一些铅加上一些 锌啊，加上一些其他的元素吧，放到一个炉子里面去熔炼一下，这是第一步。然后呢，就用一个连续铸造机把它铸造成圆形的、方形的或者其他形状的一些这种棒材然后这个棒拉出来了之后，就把它的那个头部和尾部的一些黑的氧化皮给切掉，这个就叫斩头。那么如果表皮是黑的，把那个表皮的皮剥掉，这个叫剥皮。那如果说你要把这个铜棒的直径由大变小，那就是把它做拉伸嘛，对吧？那拉伸完了之后，它的直度它的表面啊，它的这个倒角方面，你需要做一些精整的工作啊。然后因为金属啦，你把它这个机械加工之后，压延加工之后，它会存在一些内部的应力，所以需要退火。那么最后就是检验包装入库了。那么连铸铜棒对应这个生产工艺呢，它主要用到的一些生产设备就是连续铸造炉了，第二个就是拉丝机了，那还有一些退火炉了，那还有一个金角机了，主要是这些设备。总体上来讲呢，宁波的这个连铸铜棒，都卖到哪些行业和卖到哪些地方去了呢？那么主要的行业呢，第一个是空调阀市场。第二个是水暖阀门市场，第三个呢是卫浴配件市场，然后再就是我们的第四个，就是锁具，就是这就是主要的一些连铸铜棒的一些下游市场。空调阀这个市场大家应该比较熟嘛，因为每家每户都有空调，对吧？空调里面有几个比较主要的阀嘛，像四通阀，对吧？那么在浙江呢，刚好有两家做这个阀还做得比较大的，一家就是诸暨的顿安吧，可能现在总部搬到杭州了啊，反正原来是在绍兴的诸暨，还有一个呢就是绍兴新昌的三花啊，那么当然还有一家稍微小一点叫春晖，那么这几家就是在截止阀里面做的份额是非常大的啊，主要是四通阀，应该说这个国内。尤其像金田啊、博威他们做的这个连铸铜棒的质量还是不错的，他们不光是能够配套到，三花跟顿安了，就连一些国外的一些企业，像日本的陆工、日本的不二公司、日本太平洋、韩国的 UNIX 和日本的千代田这些也都在用我们中国生产的铜棒吧所以大家看到这个空调阀市场呢，这个是用量还是比较大的。那么空调阀的销量取决于空调的销量，空调的销量又取决于这个房地产的一个市场情况，所以等一下最后我会总结整个地产行业发展对这个连铸铜棒的影响是致命性的和决定性的。第二个连铸铜棒应用的市场就是水暖阀门市场，就是我们所说的阀门，每个人家里都有水表，对吧？那个水表，比如说你过年回家的时候，你就会把它的阀门去关掉。对吧？那这里面就是有很多的，各种各样的阀嘛，像球阀啊什么啊。那么我们中国的水暖阀门行业主要是集中在沿海一带，一个是浙江台州玉环，一个是广东的开平，还有一个是福建的福安呢。这个水暖阀门产品呢，差不多全世界都是中国生产的吧？那什么叫做近水楼台先得月呢？那像玉环。就在台州，它离我们宁波非常近嘛，所以我们有大量的这个排号59的、排号60的，都卖到玉环去了那么水暖阀门行业这一块采购量是非常非常大的第三个这个连铸铜棒的一个市场就是卫浴配件，那卫浴配件也是在咱们家里面的那主要是像那个。卫浴设备，还有一个是卫浴配件。那卫浴设备主要是像浴缸啊、淋浴房啊、马桶啊、水槽啊，还有一些什么坐式冲洗器啊、自动洗手机啊。那么配套这些设备的话，会有一些小的配件，比如像水龙头、花洒那这些东西往往是用铜做的。大家看到不是黄色的，主要是因为表面镀了一个铬，所以看上是银白色的，其实里面都是铜我们宁波的这个连铸铜棒卖到这个卫浴配件行业去的，主要是卖给这些客户，像大家比较知道有名的，科勒呀、汉斯格雅呀、摩恩呐，对吧？像国内的话， 像深圳的陈林洁具啊，海鸥卫浴啊，厦门路达呀，对吧？所以一说到这些终端的品牌，大家可能都比较熟悉啊，但其实终端产品的质量还是要靠原材料保证的。连珠同邦的第四个市场，就是锁具市场，就是家里面的门锁啊，还有各种各样的金属的锁具。那么这个锁企业主要是集中在广东的中山、山东的烟台、浙江的温州这三个地方，那么从产品来讲呢，主要是球形门锁，在广东生产；挂锁呢，主要是浙江、山东生产；插芯门锁呢，主要是在江苏、上海生产；普通的门锁主要是在山东和广东生产。那么连珠同邦的生产企业也可以说是宁波金田它的主要的竞争对手，一个就是海量集团下面的一个同邦公司，叫浙江科宇，一个是余姚长正铜业、台州新宇、玉环博远、玉环方正、浙江君联、佛山广东佛山的南海大力国东啊，上海的天生铜业，那这些都是连珠铜棒生产的老牌企业了。OK，这是对第一个市场啊，连珠铜棒市场的介绍啊。那这一块呢，就是宁波生产是非常多的啊。如果说非要把它的累计的生产量累加起来啊，我个人认为绝对不会少于30万吨啊。第二个呢，就是挤压铜棒市场。挤压铜棒跟连珠铜棒就是工艺不一样嘛啊，连珠铜棒就是连续铸造出来的，对吧？那么挤压铜棒是这样的，它是用挤压机啊把它挤出来的啊，它的主要的产品牌号比较多啊，有黄铜。有青铜，还有一些其他特殊牌号的一些东西，等一下我会具体介绍的。当然了，挤压铜棒最主要的材型还是这个铅黄铜了。铅黄铜，大家知道就是比较多的啊，就是这个就是 HPB 59-1，这个 HPB 什么意思啊？就是59%的铜的含量啊，1%的铅的含量，剩下的就是锌嘛，这就是铅黄铜。第二块呢，就是普通黄铜也有一些，比像 H622，就是62%的铜含量的，还有一些就是青铜嘛，青铜嘛就是 C54400，这个反正就是一些青铜的含量在里面啊，就是加锡啊这样的一些其他的元素。挤压铜棒的基本生产工艺呢，大概有八个步骤。那么首先呢，就是原材料的选料。这个跟连珠铜棒不一样，一般挤压铜棒呢，用那个电解铜还是用的量多一点，它的废铜的一个用的量会比较少，因为它最后加工的要求高，它是这个熔铸出来之后还要进行大量的挤压和冷加工的，所以这一块如果材料用的太差的话，后面这个铜会开裂的嘛，对吧？这是第一个步骤，第二个步骤就是这个配料啊，就是按照铜多少啊，锌多少啊。铅多少啊？甚至有一些余量产品啊，像这个铁啊，还有一些工厂啊，可能会加一把稀土啊。打个比方，这是开玩笑这样讲的，就是加一点配料。那么第三个步骤就是熔铸了。那么挤压铜棒呢，有两种熔铸的方式，一个是水平连铸，还有一个是垂直连铸。现在用垂直连铸的厂家基本上是没有了，大部分都是用水平的。再接下来呢，就是它的核心工艺挤压。就是把这个铜加热了之后，把一个铜锭用大直径变成小直径，但是它是靠挤压挤压出来的啊。那么这个有正向挤压跟反向挤压。那么像一般常见的挤压机的这个吨位呢，有1250的、2500的、2800的、3000多的都有。挤压好了之后呢，就是酸洗啊，就是用硫酸、硝酸给这个表面进行清洗吧。就是把那个氧化皮去掉，啊，接下来就是拉伸跟退火啊，然后最后就是成型。成型呢，这里面就是有三种方式吧，第一种就是做成一个直棒，啊，那这个就是用联合拉拔机呢。那这个联合拉拔机，大家知道德国舒马格是比较有名的一个联合拉拔机的品牌。第二个呢，就是把它盘圆，就是把它绕成一圈一圈的。第三个就是做成扁线了啊。就这三种成型方式，弄好了之后就包装入库。挤压铜棒的下游市场呢是非常集中的，第一个呢就是3C 行业， 手机啊、电脑啊、数码产品啊，这里面用到大量的压花螺母，这是第一个行业。第二个行业是通讯行业，就是同轴射频连接器啊。第三个行业就是电脑连接器啊。第四个行业电视机的端子第五个行业数码插头。其他的呢，像有一些高档的电工，还有一些气门嘴，还有一些汽车的配件。当然也会涉及一些高档的卫浴，那还有一些特殊的行业，像军工行业也会用到。压花螺母行业呢，几家大的客户都在我们宁波附近啊，像那个浙江海盐的龙翼啊，那么这是压花螺母最大的吧？主要采购的排号3604啊，那个直径大概是4到8个毫米啊，一个月也有100多吨啊。现在应该接近200吨吧，这个行业付款方式还是比较长的，这个压花螺母呢，主要是用到那个手机的四个端的一个固定作用了，当然也不光是手机了，电脑里面也有，数码相机里面也有，这是龙翼啊，这是在咱们浙江海盐，当然上海有个叫丙仪的，无锡还有个叫西孚的。当然，这个压花螺母企业也蛮多的，但是前期的话，台湾人做这个行业做得非常多，他们到大陆来开的厂。第二个行业呢，就是通讯同轴射频连接器。同轴射频连接器这个我不解释了啊，大家如果以后有兴趣再跟我私聊。那么主要还是一些外资企业在做这个行业啊，就像这个苏州的安德鲁、常州的安费诺、北京的罗森伯格、上海的思必能。像常州安费诺，那这采购量还是比较大的，一个月有300多吨、400吨，但是它这个排号呢是用3602的，但付款方式也非常长了有些是月结60天甚至票到90天的都有。电脑连接器的市场主要客户呢就是昆山的富士康就是富士康，富士康是做这个电脑连接器嘛它。采购量也比较大一个月至少200吨那么主要用到的是这种3604的排号，用的是一些六角形的像4.755.0的这种规格的。那电视机端子方面呢，主要是无锡建策一个月也有200吨了那排号也是3604的。数码插头方面呢，主要是苏州声明就像咱们所说的 AC/DC AC/DC 啥意思啊？就是直流、交流这些插头，对吧？这些插头里面要用到大量这样的一些东西在里面那高档电工呢，就是家里面开关里面那个叫高档电工，像松本呐，是吧？西门电器这些都是。挤压头嘛，还卖到气门嘴市场。气门嘴就是像昆山六辉，像博威集团原来叫银线同材厂的时候，他就做这个气门嘴市场，这是做的比较老的一些市场，主要是在江苏吧。然后再就是一些汽车配件的一些客户，像苏州的大悦精工。高档的卫浴呢，有一些企业也在用这个挤压筒吧。当然了，你说这个卫浴你可以用连柱筒吧，你也可以用不锈钢，你也可以用挤压筒吧，这个反正就是一分钱一分货，对吧？你像北京科勒，它这个质量就档次比较高啊。然后这个就用了挤压筒吧。军工行业，你像四川华丰也在买一些挤压筒吧。大家都在讲，这个宁波的三家铜加工企业，宁波金田、宁波博威，还有一个就是这个宁波金龙，那么金龙跟金田早期的话都是主要是生产连柱筒棒的，博威早期就开始生产挤压筒棒了。那我金龙倒不熟啊，我主要说一下博威跟金田吧。那么同样是做铜棒，为什么一家企业上市，一家企业虽然规模很大，但说实话利润也不见得很高。其实不见得跟这个管理怎么样，因为我本人这两个公司里面我都去过，我个人是很认可金田的生产现场管理的，它的质量管理水平我觉得在宁波企业里面都算比较高的啊。但是呢，为什么导致这样的一个结果呢？所以还跟那个市场选择和客户结构有关系。你大家刚才也听了我的讲，就是连柱筒棒主要是卖到一些房地产配套的行业，像什么空调啊、水暖阀门啊、做锁的呀这样的一些行业。 那主要在生产的这些企业下游客户呢，主要是一些国内的一些民营企业。那这些民营企业有几个特点呢？第一个呢，采购的时候呢，就是往死里压价的；第二个呢，是一定要欠款的，而且是时间周期是越长越好。一般这个行业，你说现款现货，基本上是，当然也有啊，像今天它是坚持现款现货，但是我见到也有很多就放款销售的。那么这一类客户，本身它的这个利润有限，它就会压榨上游供应商，再加上这几年房地产行业形势啊，它又不好，所以你说这个联铸铜棒生产企业它的利润怎么可能会好呢？所以有些时候我觉得大家不要脱离经营去谈管理，这也就是我知道一些同加工企业在请这个所谓的外部的咨询公司的时候，我就给他们的老板高管去建议，我说，请咨询公司一定要对行业有了解。你说连铸铜棒就是这样现在的一个行业现状，如果这个产品结构不改变，我不相信这个什么咨询公司来了就能让这个什么一家这个盈利不高的企业变得第二年就怎么样？我觉得这是不现实的。所以说这个市场的定位很重要啊。第二个总结呢，就是我们现在宁波的这个连铸铜棒、挤压铜棒都是就近销售的。就近销售是有很有特点的。为什么我们浙江的业务员不愿意到东北去卖东西，也不愿意到广东去卖东西？你别说这里面是有门道的，到东北去卖东西，谈价格很复杂，回扣很多。但是在我们浙江不一样的，我们浙江都是老板负责买铜的，是大家生意做得很干脆，也没有什么中间这些什么吃饭嘎嘎啦啦的这些事情，对吧？所以销售员他比较习惯这种的销售行为方式，对。那么我们宁波的业务员，别看是在江南这个地方，我们宁波的业务员的性格是非常的这个爽朗直接的，就是比较像北方的人的性格啊，对吧？所以说这个就近销售呢，它不光是地理方便的原因，它还跟这个文化、区域文化有关联。接下来我给大家讲一下今天晚上分享的第二个主要的市场，就是铜和铜合金板带的市场。那么这个市场呢，主要是有这样几种产品，一个就是纯铜的，就是铜含量比较高的纯铜的产品；第二个呢就是黄铜的，就是铜合金的合金黄铜产品；第三个呢就是白铜产品，就铜和镍的产品；然后除此之外的都算是青铜的，那么就是黄铜带、青铜带、白铜带和一些纯铜带。像宁波今年它是有板带公司的，现在博威集团也有板带公司，但是在宁波做的最好的都不是这两家，在宁波做的最好的叫宁波兴业，宁波兴业是在慈溪了，这个公司的胡总创始人胡总在全国民营企业的圈子里面也是非常有名气的，他是专注做铜板带，质量做得非常棒，兴业做的铜板带跟那个安徽，还什么温州这些地方做的铜板带是不一样的，它是做的一些高精度板带，而不是做那种什么普黄铜板带，它的主要的用途呢，接下来我会一个个讲，首先第一个行业呢，它是做接插元件的铜板带，这一个呢主要是铜镍锡的合金了那么主要是保证它的一个弹性啊。所以大量会使用一些西泠青铜啊、铜镍硅合金呐、铜铁合金呐，当然这一块呢，它这个是一些低弹性的。那么有一些行业对这个弹性材料要求特别高，它就要一些皮铜带。那么兴业跟那个乌兹别克斯坦有个叫沃尔巴铜业，在江西的鹰潭吧，有个合资公司就专门生产皮铜带的。我曾经给一个公司建议过上皮铜带的项目，但是那个公司没有采纳所以现在这个项目的话，说实话，除了一两家国企跟这个宁波兴业在竞争的话，几乎也没有谁能够跟他竞争。这个行业的利润还是比较高的。第二个市场呢，就是这个电缆带，电缆铜带主要是用于这个通讯的电缆它是一种高导电、高精度、大长度的一个铜带，这个电缆带呢，铜的含量要求非常高啊，就是我们所说的 TPU 材料，就是它的铜含量呢要在99.95以上，但是里面的氧含量要低于就是10%吧，就10个 ppm 以内 规格嘛，一般是在0.15毫米到0.6毫米啊，乘一个20到305的一个带宽，然后再乘一个1000到5000米的一个长度啊。导电率呢，一般就是要在100%啊。然后再就是这个引线框架带，引线框架带大家可能不熟，但是我说两家公司大家肯定很熟，都在宁波的，一个叫宁波华龙，还有一个叫宁波康强。康强还是上市公司了，只不过前段时间壳被别人买掉了。大家不知道引线框架带啥意思，就把身份证拆开看一下啊。以前身份证里面就芯片是放在引线框架带上面的，这个材料主要就是一些铜铁磷合金呐、铜镍硅啊，还有一些铜铬锆啊，像行业所说的一些什么7025啊，这种国内都比较难做出来的。那这一块呢，就是会比较集中在引线框架带这个领域。引线框架带主要是要超薄，要大长度、高精度啊，版型也要比较好啊。这个可以说是铜板带加工的一个比较高精尖的技术了。然后再就是一些汽车散热水箱用的一些铜带啊，那这个主要是用黄铜，排号呢是65%含量的黄铜，然后主要的管板料是0.5到0.6毫米的一个厚度吧，啊。现在中国的水箱带呢，早已经就是用 H70 替代了 H90 吧，反正降低了铜含量就便宜了嘛。水箱带这一个市场呢，反正慢慢在被其他的材质市场替代，销量还是比较小。再一个市场就是变压器带，变压器大家看的比较多吧，只要有电的地方就一定要有变压器，高压到低压是吧？低压到高压。这个都需要变压器。变压器呢，它一般就是对这个表面要求比较高，规格呢就0.1到2.5啊，一般长度1200。最后一个市场呢，就是这个微电机整流子用铜带，这个排号主要是10500啊，它呢主要是对这个氧含量要求非常非常低吧啊，然后这个。电导率呢也要求比较高啊，这是铜带的最后一个市场。另外，除了铜带呢，铜板带里面还有一个铜板市场。铜板市场里面又分为普通的用途和特种的用途，像国外有些人连房顶都是用铜板的啦，啊，大家也在欧洲的一些市场也看得到。那么，现在目前来讲呢，宁波能够生产特种铜板的。几乎没有啊，主要是被洛阳铜业、山东鲁宝这些企业给生产走了。其实这个利润是不错的。那么我曾经建议过宁波的企业上这个特种铜板，这特种铜板的用途是比较多的，像电站用的一个热交换用的一个铜板，那像板式结晶器是吧？铜冷却板啊，像建筑用的面板，还有高强高导的这种高铜合金板啊。那这个市场都比较的那个，做的人少嘛，然后用的设备比较大啊，包括模具也有要求，因为竞争少，所以利润就高嘛。所以其实对于整个铜板带市场，要么就是你，把它的精度做得很精，是吧？做得很薄很精，要么就是朝另外一个反方向，哎，这个宽度别人做不了啊，这个厚度别人做不了啊，越大，对吧？现在中国铜板带市场是100%是产能过剩的嘛，主要是大家都在做这个引线框架、变压器这些。对这个铜板带市场总结一下呢，就是，民营企业把国有企业给干掉，我相信在不久的将来，中铝洛铜就是洛阳铜业肯定也要被这几家民营企业给弄死的，因为他们的机制包括他们成本的控制能力，还是没有什么竞争力啊。那么第二个特点呢，就是这个市场呢，不是说就只有产能过剩这个特点，就宁波的企业，我还是蛮赞赏博威跟金田的，因为它是比较注意产品的这个合金的研发吧，产品加工材型的精度，所以我觉得这些企业，总体上以后还会持续的发展，那大家也看到这两家公司也确实是上市了，一家在上海上的，一家在这个香港上的，对吧？OK，这是对产品部分 做了一下，宁波的一个主要的一个铜加工材的一些产品，以及他们对应的一些工艺，以及对应的一些下游市场。那么另外呢，今天第二部分啊，也是我分享的最后一部分，就是宁波的这三家典型企业的一个不同的发展的战略方式。第一个模式就是叫金田模式。我们学习迈克尔·波特的那个竞争论里面有一种发展战略叫多元化。金田其实有很多产业啊，总体上是有三大产业了啊。其中最大的产业呢，就是它200多亿里面，差不多主要的占比就是铜加工产业。金田的铜加工产业的材型是做的比较多的，从电解铜啊。到电解铜下游的这些各种加工材，像铜棒啊、铜线呐、铜管呐、是吧？甚至像铜线的深加工、漆包线，它是都有的啊。但是也非常遗憾啊，除了像连铸铜棒，其他的一些材型呢，无论是在数量还是在质量方面，金田并不是行业最好的。这个模式，我的总结就是，做大。但是是不是强，那谁也不知道啊。这个一般呢，中国企业一阶段的发展模式都是做大做强，啊，这是第一种模式。第二种模式呢是做精做强，宁波博威、宁波兴业都是这种典型的一个战略发展方式，他们就是专注，然后做差异化，啊，像博威它主要是集中在挤压铜棒领域，然后他会把这个合金的牌号弄得很多，他专门找那种就是下游销量不是很多，但是竞争对手也不是很多的这种产业用途。博威集团也是一个蛮奇怪的公司，别的公司都不要市场部的，他作为一家工业品公司，他这么多年都坚持要市场部，他就是做哑铃型发展嘛，一头重视市场，一头重视技术，所以。你去看上市公司的财务报表好嘞，在有色金属加工里面，博威这只股票的这个毛利率是要比其他的公司要高的。别看中国铝业那种公司没什么意思的，就是如果仅仅从企业的这个盈利能力来讲，还不如这种做精做强的公司。那么宁波兴业呢，也是这样的类型的公司，博威是50个亿，兴业是30个亿。兴业呢，就是专注啊做它的电子带、引线框架带，是吧？这一块确实是在全国范围内都是做得非常有名的。而且兴业，它的战略还是我们用我们浙江话说就是引进来走出去。他请了很多日本人做了很多技术的交流。这两家公司的战略就是 niche market，就是做利基市场啊，其实也没有多么高深，但是他们能够把想法变成现实。另外呢，还有一些是在性价比当中求生存的，宁波大量的几百家的这个中小铜加工企业，分布在慈溪和余姚，在奉化在其他地方比较少的，主要是在慈溪跟余姚，像比较有名气的是吧？像敖达、长正，对吧？早年的时候，他们规模比博威还要大啊。这些公司后面之所以，没有发展起来，主要的原因呢，跟产品结构、跟这个销售市场是有关联，但最最重要的原因呢，肯定还是跟老板的想法嘛，对吧？因为宁波这企业一个最大的特点就是家族化色彩特别重，老板想不想做生意也很关键。今天呢，大概就给大家把这个宁波的铜加工产业的，这个总体规模、企业总体数量，然后主要的产品品种。主要的下游市场，然后他们的一个发展战略模式，给大家做一些简单的总结。这是一个非常大的课题啊！今天呢，1个小时，我也很难给大家分享更多啊。最后我再想补充一个模块，就是铜加工产品呢，不光是一种实体产品，它现在已经变成一个金融产品了。几乎每个公司都有期货部啊，像这个大宗商品，像石油，对吧？像这个。黑色金属、有色金属，现在已经被很多股指期货啊、基金啊，拿去做一些投资的品种。 所以这个市场也不是由那个供需的价值规律决定它的价格的啊。你像今年这个铜价就非常低呀，对吧？我倒是研究这个经济形势，我倒是有个比较奇怪的总结：铜价高的时候，中国经济一定很好；铜价低的时候，中国经济一定不好啊。所以在宁波也有很多专门做期货的，像那个做套期保值嘛啊。那么这个市场呢还是有风险的，大家也知道，期货是做杠杆的，它并不要求你实际拥有那么多资金，它跟做股票完全是两码事了。啊，这个你用一定比例的保证金去可以撬动更大的资金进来。这个主要的一些做期货的公司都集中在上海物贸和陆家嘴那一片，像那个我所知道的啊。这些公司就是用这种套期保值的一个操作模式赚到的利润，可能比我们实体做铜加工企业的利润还要高。好嘞，谢谢大家。今天我给大家分享的铜加工材料的市场大概就是这些啊。如果有进一步的一些详细的资料信息需要了解，大家可以私下跟我交流吧。啊，那么为什么我选题要从材料先讲起？包括我的第二期，我也是讲这个宁波的这个铝铁硼啊；第三期也讲这个宁波的这个改性塑料啊。那是因为什么呢？因为你要研究工业，你肯定是先从材料开始的，对吧？啊，然后从材料开始，第二个呢，再从模具去研究啊，再从设备去研究，再去研究那些五花八门的产业零部件。啊，只有这种研究模式，你才能真正把一个产业给搞懂。所以大家做工业品营销，如果对产业不了解，我认为是很难做好的。我们传统做销售的方法就是用 TQCS 模型，就是跑到一个客户那里去，问人家四个点：产品价格、质量、服务、交货周期，对吧？把这些东西问清楚了之后，然后就跑回来，要求公司给一个价格，给一个账期。然后就跟客户去吃饭，这样就把东西卖掉了。但这种营销方式真的是最好的吗？我所见过的外资企业都不是这样卖东西的。外资企业到底怎么卖东西的？铜加工行业也不光是我们宁波这里面比较集中，你像德国也有，日本也有，美国也有，对吧？像我跟那个这几家，外资企业都比较熟的，像德国维兰德啊，是吧？像美国的奥林啊，像这个日本的三越啊，对吧？那么这些公司，人家是这样子的，人家业务员进来之后，首先是要对产品很了解，销售的基础是先要做到产品工程师，不要有一点点这个产品工艺啊、质量的问题，就要别的什么技术部经理来支持来帮助，这是第一步。第二步呢，他们是对整个行业很了解，比如说行业总共大概是有多大的市场容量，是个什么样的市场结构。然后同时，他们对竞争对手的优缺点也很了解，他们是这样做市场的啊。最后呢，他们还会了解整个下游产业链，就是我这个铜到消费者手里，最后是用到什么行业去了。关于工业品营销，我们群里面也有大咖啊，但是呢，我也有我的角度啊，就是我是觉得营销跟销售还是有区别的啊。今天一两句也讲不完这个营销啊，那我觉得大家有机会。可以多喝茶，多交流，谢谢大家。